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被钉十字架的王》，作者提摩太·凯勒，第六章《等待》。我们被教导，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加以操练。我们不是上帝，却总是有种自命不凡的错觉，以至于上帝要借着言辞来驱赶我们心中的自以为意与骄傲自大。求主让我们能效法耶稣忍耐的榜样。这是公道书的作者汤马斯·克莱默为了中之主日及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所写的祷文。他所说的忍耐是指什么呢？就是长久坚忍不移的爱，在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也不心存怨恨。忍耐就是即使令人满意的结果延迟，仍然继续努力。忍耐代表接受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苦难，而不加以反抗。然而当你遇到烦恼的情况，某件事延迟或对你造成压力，或者当你希望某件事发生却始终没有发生，你忍耐到底前，试探总是存在着，甚至可能在察觉之前你就已经失去耐心了。克莱默的祷文让人感受深刻，因为那是在复活节前一周的祷告，是我们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受死的时候。耶稣不仅在面对死刑与他的敌人时展现忍耐，他也对门徒，想想之前在暴风时对他们的耐心，以及他这一生所遇到的所有的人，都展现无比的耐心。马可记录了耶稣与一位宗教领袖的会面，他是管理犹太会堂的，名叫雅鲁，他应该是敬畏上帝、德高望重，也是家境富裕、颇具社会声望的人。马可写道，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一个有威望与身份的人竟然俯伏在一个加利利木匠的脚前，这不是相当不寻常吗？他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所以到底是什么事呢？马可接着告诉我们，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原来是他的女儿病得奄奄一息了，他的意思是除非耶稣去救他，不然他就要死了。所以当雅鲁得知将死的女儿又有一线希望，你可以想见他的兴奋之情。然而他想必也是忧心忡忡地担心耶稣可能会来不及，因此耶稣、雅鲁以及门徒马上出发前往雅鲁家，而大批的群众也尾随他们，急切地想看另一个神迹。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倒更重了。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耐人寻味的是，经文提到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病势反倒更重了。换句话说，他不仅因为生病而受苦，
求医的过程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已经散尽家财，穷途末路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跟来，挤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马可福音五章27-30节。群众拥挤的耶稣，这个女人只是摸了他的衣裳，病就得医治了。而我们也看到耶稣发现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这是马可福音里第一次使用代表能力的希腊字，也是如今作为炸药这个字的来源。耶稣察觉自身的软弱与能力的流失，因此他知道刚才有人得了医治，他失去了能力，他因而得着能力。他停下匆忙前行的随行队伍，转身说，我要知道刚才是谁碰了我。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脚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马可福音五章30-33节。当耶稣知道有人利用他的能力暗地里被治愈，就停了下来，并要他说出全部的实情，也就是整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想象一下当时的景况，雅鲁心急如焚，门徒恼火不耐，以及耶稣的耐心与沉着。这个有着长期宿疾的妇女竟然引起耶稣的注意，而不顾需要紧急救治的小女孩。耶稣选择停下脚步和这位刚刚被治愈的妇女谈话，这样的行为说不通，也完全不合常理，事实上还更糟，这样算是代乎职守。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护人员若先照顾这个妇人而让那个小女孩死掉，一定会被告的。而耶稣的行为正像是那种鲁莽轻率的医生。雅鲁和门徒一定心里想着，你在做什么？难道你不晓得有事情的严重性吗？再不赶快就来不及了，那个小女孩需要你马上去帮她。耶稣快一点，耶稣快一点啊。但是耶稣不理会他们的催促，他站在那儿和那位妇人谈话时，雅鲁一直担心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马可福音五章35节。你可以想象当时雅鲁心里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耶稣沉稳地看着他，并且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五章36节。耶稣实际上是对雅鲁说，相信我，要有耐心，这件事不需要匆忙。每个文化对于时间的概念都不太一样，在跨文化的接触或事件中，这个差异更加明显。想象有场婚礼即将举行，新郎来自于一个认为晚15-30分钟也无妨的文化，而新娘则来自一个对任何延迟都不以为然的文化。当婚礼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15分钟，新娘和伴娘早已准备好了，新郎却还不见踪影。 放眼望去，教堂左侧的亲友个个露出绝望与难挨的神情，而教堂右侧的宾客则都神色从容，若无其事，对时间的掌握是相对的，而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应该在哪个适当时机发生，也有一套自己的解读。不论我们来自何种文化，上帝对时机的掌握总是令我们感到挫折，他的恩典几乎从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操作。当耶稣看着雅鲁对他表示相信我要有耐心的时候，他同时也越过雅鲁看着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还记得我平静风浪时我如何向你展现，让你进入风暴与我对你的恩典和慈爱是不相冲突的。虽然你也许不这么认为，那么我再一次告诉你，那些你认为不合理的延迟与我对你的恩典和慈爱也是相融一致的，并不是我不理会你的催促，纵然我很爱你，而是我不理会你的催促，因为我爱你。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试图强迫我依照你的时间表与时机来行事，你将很难感受我对你的爱。耶稣从不理会我们的催促，也因此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就像雅鲁一样无法再继续忍耐下去，因为耶稣的延迟根本毫无理性又完全不合情理。我们真正需要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延迟，雅鲁和那位妇人都得到比他们所求所想的更多。要知道，当你向耶稣求助，你要付出与所得的都会比你预期的更多。要有耐心，我们和耶稣的协议通常不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达成。以雅鲁为例，他求耶稣去医治垂死的女儿，结果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高潮所在。剧情再一次变得复杂，即使小女孩已经死了，耶稣仍然看着这位父亲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去。他们继续前行，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便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喧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马可福音5:37-40。当他们终于抵达雅鲁家，每个在场的人都在为死去的女孩哀悼，所以当耶稣说他只是睡了，大家自然就嘲笑他。他们当然会分辨一个孩子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故事继续往下走，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吉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马可福音5:40-42。他们当然是惊奇不已，雅鲁原本只是求耶稣医治女儿的热病，可不是求复活。当你寻求耶稣的帮助，你从他那里得到的总是比你原本想的更多。不过当你寻求耶稣的帮助，你最后得给他的也是比你原本想要给的更多。 雅鲁原本以为他只要相信耶稣能及时抵达他家就好，只要孩子不要在他到达以前死去就好。但是耶稣对他的要求远过于此，就在雅鲁的女儿死了之后，而且是由于这位大医生的渎职，耶稣却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相信我。这下可好，那可是对自己信心的一大考验，远远超过雅鲁原本所预期的。或者以那位生病的妇人为例，她来找耶稣寻求医治，可是她只想要碰他一下就赶快跑，她心想，我已经好了，赶快闪人，就这么简单。耶稣可不答应，耶稣强迫他开诚布公。请注意，这对他来说是倍感困难的。他常年罹患血肉，在礼仪上是属于不洁净的。鉴于此，他在公开场合去触碰一位拉比，其实触犯了最严重的禁忌。因此，当耶稣要求他向众人表明自己的身份，是让他惊慌害怕的。为什么耶稣坚持要他公开露面？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其实他对于耶稣的能力有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只要摸一下就能被治愈。他以为他的能力是可以由他掌握的。耶稣让他表明身份，才能告诉他，哦，不是你的信心让你被治愈。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故事最精彩的部分。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33-34，耶稣是在对他说，真正医治你的是你的信心，而现在你也明白，你与我展开了改变生命的关系。对于一个只是身体被治愈的迷信者，与生命得到转变、永远跟随耶稣的人，这两者可是天差地别的。如果你寻求耶稣，他对你的要求很可能超过你原本计划要付出的，不过他能给你的也极其多过你胆敢要求或想象的。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当耶稣为了处理一个罹患慢性疾病的妇人而让一个小女孩死亡，就雅鲁与门徒来看，这种情况就是失职。不过就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结局的人而言，我们知道一些他们当时不知道的事。我们知道对耶稣来说，让一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与治疗热病两者没什么差别，因为她拥有超越死亡的能力。我们也知道这样耶稣才有机会让一个身体被治愈的迷信者转变为生命得翻转的跟随者。雅鲁和门徒无法看清这一点，他们不晓得。雅鲁和门徒认为耶稣的延迟似乎没什么好理由，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而且如果上帝看来似乎不合理的延迟他的恩典，又对我们待忽职守，那通常是因为我们尚未得到某些关键的资讯，无法得知一些重要的变数。如果我今天坐下来仔细地聆听你生命的故事，我很有可能也会附和你，我实在不了解为何上帝没有插手帮忙，真不明白他为何拖延。相信我，我完全体会你的感受，因此我接下来的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感触。当我回顾上帝在我自己生命中的延迟时， 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惊慌失措都是源于我的自大。我向耶稣抱怨，对了，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永远存在的，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你又凭什么会比我更清楚我的人生该往哪里去？一如在他的经典著作《科技的社会》中主张，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被教导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加以操练。对许多人来说，不论所处的时间或地点，以这样的方式待人处事是很稀松平常的。但是一路认为，现代西方文化让这种情况变本加厉。我们不是上帝，但却总是有种自命不凡的错觉，以至于上帝要借着延迟来驱赶我们心中的自以为意与骄傲自大。是否现在上帝在你生命中延迟了什么事？你打算放弃了吗？你对他已失去耐心了吗？也许有个关键因素是你现在无法得知的，解决之道是信任耶稣，就像亚鲁一样。我们如何真正明白，当耶稣抵达亚鲁家说小女孩只是睡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同样的故事在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的记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知道他死了，他不是快要死了，他是已经死了。那么他为何要提到睡觉呢？答案就在耶稣接下来所做的动作。还记得耶稣坐在小女孩的身边，牵起她的手，对她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大力大，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小女孩。不过她应该不止这个意思，这个字也是个昵称，表示亲热的称呼，是一位母亲会用来称呼小女儿的亲切叫法。最贴切的翻译也许是小宝贝。耶稣对她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古米，意思是站起来，不是再活过来，就是起来而已。耶稣所做的就跟这个孩子的父母在阳光灿烂的早晨会对他做的事一样，他坐在床边牵起他的手，并说，小宝贝，该起床了。然后他就起来了。耶稣面对死亡，这个人类最无情的死敌，蛮有能力的牵起孩子的手，温柔的喊醒他，宝贝，起床了。耶稣用他的行动表示，有我握着你的手，死亡也不过是睡一觉而已。而且耶稣的话语和行动不止蛮有能力，也充满慈爱。当你小时候如果父母牵着你的手，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当然你这样想是错的，这世上也有很糟糕的父母，就算最好的父母也不可能完美，就算最好的父母也会出差错，也会有错误的决定。然而耶稣是最极致的父母，会牵着你的手带领你通过最黑暗的夜晚，他是宇宙的主宰，那位将星辰定位的主，也会牵着你的手对你说，宝贝，该起床了。我们怎会想要催促这位大能慈爱又温柔的主？我们怎会对这样的主没有耐心？耶稣带着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经过最黑暗的旷野，是什么让他能够这样做？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后书》13:4说道，基督在软弱中被钉死，我们得以靠上帝的大能而存活。耶稣变得软弱，让我们得以变得强壮。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人潮里或在黑暗中失去父母的牵引更令他害怕了。但这与耶稣自身的失落全然无法相比。 他在十字架上被天父放开了手，他进入死亡的墓穴，使我们能脱离死亡的掌控。他会被天父放开了手，因此我们知道，一旦他握住了我们的手，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顺便一提，这也是克莱默的宗之主日祷词让人感受深刻的原因。完整的祷词是这么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忍耐的榜样，同时也有份于他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知道通往冠冕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而通往复活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必须经历死亡。因此他对血肉妇人的医治也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另一个伏笔，他失去能力，而他因此得着力量。而他在十字架上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得着永恒的生命。耶稣唯有经历软弱与死亡，才能给予我们力量与生命。你现在很想催促耶稣吗？你对于等待感到不耐烦吗？让他牵起你的手，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他毫无保留地爱你，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很快就是你该起床的时候了。让我们效法他的忍耐，就可能有份于他的复活。